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19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六将会做出一项重大宣布。美国海军高官强调同日本合作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重要性。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在白宫外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此外，美国联邦政府停摆，每日都在刷新紧纪录。西方民主制度这种乱象引起中国舆论的关注。已经退休的上海政法学院国际问题学者倪乐红是这样分析的。
中国情况法律上是已经发生了，美国实在还是国会。
他说美国政府停摆，内政陷入危机，这种情况法律上还是允许发生的，是国会和行政当局权力互相制衡的一种反应，谈不上是危机。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今日星期六发表讲话，做出一项有关联邦政府关闭和边界安全的重大宣布。特朗普总统说，他将会在星期六下午3点在白宫做出这项宣布，并将发表有关美国南部边境人道危机的讲话。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是否拨款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造边界墙的问题上僵持不下，导致联邦政府部分关闭？政府关闭星期六进入了第29日。特朗普总统要求先为建造边界围墙拨款$56亿，但是民主党只是同意为加强边境安全拨款10多亿美元，其中并没有任何边界墙的专款。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强调，美国海军致力同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起努力维护区域安全。理查森上将在东京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时仲表示，美国重视同盟国的关系，将进一步推动合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理查森表示，海上自卫队同美国海军合作是日美同盟的支柱。美国、日本、英国2016年签署一份三方协议，加强合作，努力推动同维护国际海洋上的自由同开放的航行。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1月18日在白宫西面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中贸易谈判进行顺利。美国之音记者询问，阿根廷特集会之后的谈判期限3月1日即将来到，是否有信心达成贸易协议？库德洛表示，谈判十分之好，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以前从来都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贸易讨论，而这个是一件好事。美中是否能够在期限之内达成协议，他不愿意做出预测，但是说1月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会来到华盛顿，这个是会是很重要的会谈。在一则新闻报道提出相关指控之后，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说，他们将会调查总统特朗普是否指使他的律师科恩在有关莫斯科特朗普大厦的问题上向国会讲大话。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谢安达在星期五说，这个指控是属于至今为止最严重的。他说，我们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查明这一则报道是否属实。BuzzFeed 新闻星期四晚间报道说，总统叫他的前私人律师科恩向国会讲大话，消息来源是两名匿名的联邦执法官员。星期五，反堕胎活动人士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每年一度的集会。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视频连结对人群发表讲话，并保证他永远会捍卫生命权。成千上万的活动人士参加了第46届为生命游行，他们在美国最高法院集会抗议40多年前最高法院作出的罗伊素韦德裁决。这项裁决实际上使到全美国各地的堕胎合法化。 美国副总统彭斯参加了集会的向大众介绍特朗普的视频讲话，并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支持生命的总统。白宫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会在2月底举行第二次峰会，会晤日期随后宣布。在白宫宣布这个决定之前，特朗普星期五在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了北韩首席谈判代表金英哲。白宫说这次会晤是为了讨论平壤放弃他的核武力专案。金英哲是前北韩间谍情报总管。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部长星期五表示，该国不会向中国屈服。中国在星期四曾经威胁称，如果华为被禁止为 5G 网络提供设备，将会采取报复性措施。咁就揭出中加两国日益加深的裂痕。美国部署在南韩的部分 F-16 战机及其飞行员以及后勤维修人员星期四前往菲律宾，与菲律宾进行飞行训练的双边交流。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近期发表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大幅下降，其中以国有企业下降最为明显。据法国传媒在星期五报道，被中国当局以受贿指控拘押在中国的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曼云伟的妻子曼向法国寻求庇护。欧盟将从星期六起对中国电动单车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反关税，来限制廉价入口。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躺开的门这个星期公布年度报告2019年全球监察名单，50个国家当中被该组织列入宗教迫害黑名单。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全世界九分之一的基督徒因为信仰受到迫害，世界各地的宗教迫害都在上升。北韩连续第18年排名第一，是全世界对基督教最有敌意的国家，而中国从去年的43名跃升到第27名。该组织估计去年中国有2000多万名基督徒受到迫害，是过去十多年来之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看到中国舆论怎样去评价美国联邦政府停摆。美国和英国这两个传统民主制度国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政治过程。美国联邦政府停摆每日都在刷新新的纪录。西方民主制度这种乱象引起中国舆论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大面积停摆仲是继续，大批雇员强制休无薪假，必须工作的拿不到工资。白宫和国会已经表明补发工资，不过月光族已经捉襟见肘。问题是这种状态何时结束尚无答案。美国政府近年来多次的停摆的现象给了中国舆论观察美国提供了机会。新华网最近题为史上最长停摆，指涉美国政治制度失灵的国际观察话，从深层次来看，这次联邦政府停摆反映出美国政治和社会不断撕裂的趋势。这篇报道援引美国学者的话讲，共和民主两党近年围绕医保、移民、控枪等议题针锋相对，共识难求。政府停摆是美国党争恶化的极端的表现，是美国政治制度失灵的结果，亦都是美国国家治理困境的缩影。魏乐雄是退休的上海政法学院国际问题学者，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情况法律上是已经发生了，不过实在还是国会跟政当局的一种相互制衡的权力制衡的一种反应。
魏乐雄说，美国政府停摆，内政陷入危机，这种情况法律上还是允许发生的，是国会和行政当局权力相互制衡的一种反应。这些说不上是危机，这种危机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就充分衡量了，当然会形成。譬如说政府瘫痪，正常工作瘫痪，很多人拿不到工资或者是收入减少，部分社会群体反感，示威游行等。但是这些行政权力和国会制约权力之间，在美国政治权力的结构当中，制约和反制约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人民网在没多久之前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 聚焦美国政党政治的特点。文章又说，停摆之所以成为可接受的选项，原因是美国公众对政府关门明显反感，但这种反感并不是国会两党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每次政府停摆，两党首要考虑的不是停摆将会给了经济和民众带来有几大的冲击，而是选民将会如何判定责任的归属。换句话来讲，一旦认定选民将停摆的责任放在对手身上，停摆就成了一种可接受的选项。在上海的街头，记者星期五同两位人士有一段对话。
美国什么情况呀？
美国现在的联邦政府啊都关门了，您知道吧？
联邦政府关门了，我不知道哎。
这位男士问美国的情况是怎样呢？记者反问说，美国联邦政府关门你知不知道呢？他说联邦政府关门他并不知道，不过另外一位张先生就说，反对党和执政党的矛盾就造成了这种现状，这些也没什么的，美国政府不是照样在这里做该做的事吗？并没有什么的影响。香港媒体援引一位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的话说，
It's pretty demoralizing, you know, and I feel like kind of a pawn in a political game.
这位雇员说，他并没有士气，觉得自己好像是政治游戏之中的抵押品，浑身乏术。而同时，美国政府停摆所产生的新的麻烦正是考验行政当局，由于并没有收入进账，部分雇员面临支付困境，尤其是信用卡和贷款返还的月付不能够到位。为此，联邦政府下属机构人事部门正是为面临信用危机的雇员提供可以下载的证明信，由雇员向银行和贷款机构提交，信里面传达了政府拖欠的工资，最终将会予以兑现的严肃的承诺，并且说拖欠付款不是雇员的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在中国领导层接连表明不会放弃对台用武以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后，美国国防部在星期四重申，台湾的民主繁荣是美国利益所在，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具备自我防卫能力，亦将会维持美国自身的能力抵御任何危及台湾的武力行动和胁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国军方高层这个星期在北京会面，中共中央军委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对来访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李查森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如果有人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对于李作成的讲法，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罗根宗教星期四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表示，美国认为维持目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所在，这种国际秩序其中的特色就是有一个坚强繁荣和民主的台湾。罗根宗教说，美国对台政策是基于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美国的政策经历了七届政府仍然维持它的连贯性。他说美国仍然坚守在台湾关系法之下对台湾的承诺，美国会坚定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同时亦会维持美国自身的能力，以抵抗任何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社会经济制度的武力行动或者其他形式的胁迫。北京当局对台湾民进党政府的压力在新的年度一开始就明显加大。从习近平主席年初发表对台政策提到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讲话，到李作成的表态，一直到最近中国社科院等机构联合发布网络法治蓝皮书，再次公开点名并建议严惩66家未以中国台湾对台湾做出正确标示的外企，到显示北京正在紧缩台湾的外交和经济空间。不过美国专家提醒北京，对台湾的压力越大必定会带来反效果。约翰霍普金斯访问教授卜道维星期四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座谈会中指出，北京必须考虑到对台湾一再施压将招致美国的反应，已经有几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特朗普政府重新审视美国的一中政策，长期而言这个对中国非常危险，如果美国改变一中政策，那个会是中国最不想见到的发展。 刚刚被派到华盛顿接任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的前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办公室主任赵宜翔，亦在座谈会中呼吁国际社会给台湾更多道德以及实质上的支持，使台湾人民知道台湾并不孤立，而是与很多理念相近的国家站在一起。赵宜翔说，维持台海和平符合台湾以及国际社会的利益，蔡英文总统在处理台海两岸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务实作为已经有良好纪录，希望国际社会对台湾以及蔡英文总统的努力给予鼓励。他说，台海两岸因政治制度的不同，使台湾所处的环境更为困难，在跟着下来台湾就要进入选举的期间，外来影响力将为开放自由的台湾社会带来主要挑战，中国已经变得非常擅长影响力活动，因此台湾需要与美国以及它的民主国家合作，共同应对这个挑战。台湾总统府星期四针对中国要求外企改正对台湾的称呼做出反应，指称中国的国际行为已经失控，希望国际社会共同阻止这种行为的扩张，以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星期四在总统府记者会上表示，无论是对台湾加强一国两制，或者是以政治介入经济的手段威胁各国企业变更台湾的名称，都是干预各国内部事务的粗暴行为。这种做法不单止冲击国际社会稳定，亦使中国失去国际的信任以及尊敬，同时对台海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更加是一种公然的破坏。王仲彦说，台湾与国际社会紧密连结，坚定站在普世价值基础上，不是任何打算从网络上变更台湾名称的企图就可以将台湾这个国家从世界上抹杀，台湾人亦不会因为压力而低头，他要提醒国际社会共同正视中国相关的失控国际行为，共同减少并遏止这种行为的扩散，以维护自由民主价值以及国际社会的安全及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科尔尼咨询公司旗下的全球商务决策委员会出炉2019年度展望报告中预测，2019年美中贸易战将会加剧。该组织发表报告认为，美中贸易争端将会使到东南亚国家从中获益，因为跨国企业将会将在中国部署的供应链转移到越南、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国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
全球商务决策委员会对2019年的十大预测中，将美中贸易战加剧列为首位。报告说，2018年美中关系因为美中贸易争端而显著恶化。截至目前，美国已经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还加大了美国企业在华经营的难度。报告认为，虽然美中贸易谈判在去年12月两国元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后得到恢复，但短期的停火或者难以为继，主要原因是中国在关键领域不愿作出妥协，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让等。特朗普政府将有可能提高对中国的关税措施，甚至对其余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开征额外关税。报告指出，东南亚经济体将会是美中贸易争端的受益者。美国进口商为躲避高关税和不确定性，会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至越南、柬埔寨和菲律宾等国家。不过，近期不断传出美中贸易争端有可能化解的积极信号。中国商务部1月17日星期四宣布，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于1月30日至31日访美，就美中经贸问题与美方举行磋商，这个显示美中贸易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在另一方面，《华尔街日报》1月17日报道说，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内部会议上曾几次提议部分或全部解除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措施，以期促成北京在关键议题上作出更大让步和妥协，包括对华持强硬立场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对华关税的立场上亦都出现一些松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香港大公报记者违反规定入境台湾报道港独团体事件，引发关注。台湾总统府已经要求国安单位进行调查，台湾立委仲认为此事已经引发国家安全的疑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香港大公报这个月16号以头版头条加上多张照片的方式报道，支持港独的团体学生动员三名年轻人获得蔡英文密使的接见，并且在总统府以及各使馆内传授争取独立的方法。事实上，所谓的密使是一位主跑总统府新闻的自由时报记者，他同这三位香港年轻人相约在总统府后方的各使馆进行访谈。对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松彦召开记者会表示，强烈谴责香港亲中媒体大公报涉嫌以跟监的手法捏造情节，制造假新闻，意图误导舆论。黄松彦仲说，政府非常重视遭到不法跟监人士的人身安全以及权益可能受到危害，已经要求国家安全局等相关的单位进行调查。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星期五就是1月18号召开记者会表示，大公报的这则报道虽然是假新闻，更重要的是涉及了台湾的国家安全问题。
他可以公然进到博爱特区，在博爱特区里面跟监人，甚至就我所掌握的讯息是有车辆跟监。
罗志政说，大公报的记者可以公然进入博爱特区的总统府周边地区，在博爱特区内跟监人，甚至就他掌握的信息有车辆跟监，万一车辆内放置的不是跟监的器材，所谓的摄影机也是危险的装置，甚至是枪炸弹，竟然并没有被发现，这些是很大的维安漏洞。罗志政委员仲说，大公报这种头版头条的做法非常嚣张，警告意味浓厚，亦都就是港独人士同台湾民众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视，等同是红色恐怖。罗志政指出，既然大公报的记者可以跟拍，就可以跟踪，甚至绑架，令人担心的就是台湾未来会不会出现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被失踪，然后在北京出现的事件。议会的法务部调查局国家安全维护处副处长尤晴华表示，境外敌对势力是该局的第一个工作的重点，亦都将会对相关人士来台湾从事可疑不法活动加强搜证。陆委会港澳蒙藏处副处长张张表示，香港媒体如果要来台湾驻点采访，必须依照港澳媒体驻点要点申请，不过大公报的记者并没有提出申请。内政部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长郭广薇表示，撰写大公报这篇报道的记者使用的是笔名而不是真名，相关机关目前正在查证他的真实的身份。根据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安局表示，台湾身为民主国家，尊重并且保障合法的采访报道的权益，但是对于造谣不实的信息、不法跟监以及人身安全可能受到危害的情势，相关机关将会依法防制和处理。台湾国安局仲强调，已经统合国安单位加强安全管理工作，以确保台湾民众以及来台旅客的人身安全与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近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一则声明在当地引发巨大争议。缅甸黑恩邦几个政党的领导人对传媒表达了针对中国立场的强烈对抗情绪。有观察家认为，如果对抗局势继续扩大，有可能会重新燃点几年前席卷缅甸全境的反对中国投资的浪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8年年底，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访问了缅甸北部的黑恩邦。据缅甸媒体十一新闻报道，洪亮先后会见了黑恩邦五个政党和一个宗教组织的负责人，双方主要讨论了有关缅甸和平进程、难民安置、缅北禁毒以及促进黑恩邦和中国经贸合作等方面的话题。洪亮和这些领导人的会面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反馈，其中黑恩民主党领导人共光雍康和黑恩基督教浸会的萨姆森牧师在事后接受缅甸媒体伊洛瓦底采访时均表示，中国大使会见时的态度有些横蛮。洪亮警告这些领导人不要和西方的外交官建立友谊，不要反对中国在黑恩邦的投资项目， 包括已经停摆了七年多的墨松水电站。在中国大使到访克钦的前一个星期，美国和英国的大使亦都访问了克钦，同样会见了各地方政党的领袖，讨论了有关和平进程、难民安置、促进教育和医疗事业，以及公平自由的选举等内容。会上，克钦邦的政党领袖建议两位大使在该邦首府密支那设立联络处，来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在克钦邦的主要居民克钦族民众中，超过 90% 的人信仰基督教，当地的宗教团体和政党一直与西方教会以及政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共光雍康认为，中国大使的警告使克钦人感到了威胁。不过，最使克钦邦几位政党领导人不满的是中国对于重启墨松水电站项目的讲法。萨姆森牧师对伊洛瓦底表示，洪亮在会面时试图说服克钦的意见领袖，讲一带一路需要墨松水电站，中缅经济走廊的很多项目需要足够的电力来支持。昂山素基已经出任了缅甸一带一路委员会的主席，他愿意支持这些项目的推进。目前执政的昂山素基至今未公开表示对重启墨松水电站项目的态度。2011年在反对墨松上马的全国性浪潮中，作为反对党领袖的昂山素基曾经公开反对墨松水电站项目。今年1月13号，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表示墨松水电站项目已经被搁置了七年，它是目前中缅之间合作所面临的困难之一。如果这个问题在长期拖延之后仍无法解决，将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家对缅甸投资的信心、缅甸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设，都需要充足的电力供应。为此，中缅两国就墨松水电项目进行了密切磋商，来寻求尽快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克钦邦人民的支持将会受到高度的重视。声明中还说，克钦邦的民众并不反对墨松项目，反对这个项目的只是一些个人和一些外来组织。作为对中国大使馆声明的回应，克钦邦的三家主要政党克钦国大党、克钦邦民主党和克钦民主党在1月14号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表示，三个政党所代表的克钦民众都有同样的愿望，那个就是彻底停止墨松水电站项目的建设。这三个政党的领导人都出席了12月底和中国大使洪亮的见面会，三家亦都在申请组建一个统一的政党，来参加2020年缅甸大选。在发表了联合声明后，共光雍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激烈的态度。他说，从一开始他们就一直反对墨松这个项目，他们的人民不同意，他们的政党亦都反对，但是中国拒绝放弃他，还在继续努力推进他。他们说，由于墨松的失败，中国投资者对在缅甸进行新的投资犹豫不决。共光雍康说，他想再次向中国大使和中国讲明，他们政党和他完全不同意这个项目。除了这三家政党之外，克钦基督教浸礼会的萨姆森牧师亦都对十一新闻表示，自己在与洪亮见面时并没有表态支持墨松水电站的重启。他说，克钦邦确实需要发展，但是不是墨松水电站。计划总投资为36亿美元的墨松水电站项目在2009年上马，但是很快就遭到当地民众以及缅甸国内其他地区百姓的反对。在越演越烈的抗议声中，时任缅甸总统吴登盛在2011年9月叫停了这个项目。昂山素基的民盟政府上台后，曾组建了一个由20位缅甸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对墨松项目的可行性、环境影响、移民问题等方面进行考察。该小组至今已经完成了两份调查报告，但民盟政府一直没有将报告公诸于世。该项目的投资方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简称中电投，一直没有放弃继续该项目的努力。2018年9月，有媒体报道，中电投的项目负责人在克钦邦的村寨组织村民会议， 向当地人讲解密松水电站将会为当地百姓以及缅甸民众带来的好处。根据中电头的讲法，由于项目的搁置，缅甸政府每年不得不向中方支付$50,000的赔偿金。而一旦彻底取消该项目，缅甸仲面临住支付高达$80,000,000的违约金。缅甸学者亨海对记者表示，在重启密松水电站的这个问题上，中国官方、资方和中国大使馆的立场应该是一致的。洪亮去黑音帮划船，肯定是为了重启密松项目，但是双方在商谈时一定是误解了对方的意思。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说，不排除向台湾海峡派出航空母舰。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在南中海问题上保持低调。越南在南中海行为准则谈判上或者会比中国更加有谈判筹码。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里查森星期五在日本东京表示，不排除会派遣航空母舰穿过台湾海峡的可能性。华盛顿方面已经十多年未有向台湾海峡派遣航空母舰。里查森在东京接受访问时说，美国不认为应该限制在这些海域可以通过的船型。他说，美国将台湾海峡看成是国际水域的一部分，这个就是美国要进行这些航行穿越的原因。三日前，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在北京会见李查森时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如果有人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中国的统一。东盟星期五在南中国海和罗兴亚人危机的问题上遵守他达成尽可能不会挑衅共识的惯例。东盟外长清迈非正式这次会议发表声明，认同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军事化的批评。这次声明草稿中曾经指出，东盟外长注意到对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其他活动的一些关注，但这句话在定稿中被删去。消息来源说，越南敦促恢复原稿，但显然未有成功。据称，越南和菲律宾对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活动简要地表达了他们的关注。越南在南中国海主权方面对中国态度强硬，关注有关事态发展的人士认为，这样将会使得北京在就缓解区域海事纠纷进行区域性谈判时陷于被动。新南威尔斯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卡尔泰尔去年针对一个行为准则草本在网上发表评论，说河内官员提议建立行为准则将可以禁止在南中国海人造岛上进行建设，并且禁止将有争议的建筑军事化。他补充说，越南希望禁止对任何船只进行封锁，并且不给予任何国家设立航空识别区的机会。香港网络新闻传媒超讯刊出一篇题为《日本马毛岛国有化部署萨德剑指中国》的文章，当中指出，日本预计在三月份会完成马毛岛国有化计划，在岛上使用自卫队。美日军方高层计划将萨德反导弹系统部署在该岛，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进行全域的监控。华为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任正非星期五在接受日本传媒采访时，强烈否认华为的产品会构成安全威胁，称华为不会服从中国政府的命令。任正非说，从我们公司来讲，从来都没有收到过，亦都不会收到来自政府的命令，我们会拒绝政府的任何命令，永远不会做。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波兰政府逮捕的华为前雇员王伟晶星期五发表声明，称自己是无辜的。路透社报道说，王伟晶通过律师发表声明，说有关他在1月8号被控针对波兰从事外国情报活动一事，他在此严正声明他是清白的。1月18号星期五是互联网自由日，由华人、西藏人士、维吾尔族人和人权团体所组成的联盟在谷歌公司位于伦敦的总部外面举行抗议活动，要求谷歌放弃他引起争议的蜻蜓项目，不要研发可以为中国当局过滤资讯的搜索引擎。 以色列能源部长尤亚尔斯泰尼兹星期五表示，以色列会考虑美国针对中国在以色列投资可能会构成网络安全的忧虑，并会保护以色列免遭任何资讯窃取。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刘杰一表示，一国两制是祖国统一的最佳安排，亦都不会在台湾实施大陆现行的制度。对此，台湾陆委会星期五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说中国共产党不可以信任一国两制，中国安排并无民主自由。中国广东省司法厅1月16号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正式吊销维权律师刘正清的律师执业证，使到刘正清成为中国律师界因在法庭上发表辩护词而遭到吊销执照的第一个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推动老年痴呆症国际医学研究。香港科技大学凭借自身优势，联合多间世界顶级医学院，成立专门攻击阿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等老年疾病的研究中心。同时，香港围绕提高老年人社保年龄的争议继续发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科技大学联合美国和英国三家著名学府的医学院校，星期三上午签署成立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中心合作备忘录，共同从事阿兹海默症等老年疾病的研究。三家海外合作方分别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下属波士顿儿童医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下属保罗格林衰老生物学中心，以及伦敦大学学院。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签字仪式上讲话。
I'm delighted to join you for this signing ceremony today. This milestone occasion brings together four of the world's
林郑月娥说，科大研究中心汇集的三大洲顶尖大学的医学科研力量将投入开拓性医学研究，充分表明香港在组织科学研究方面所特有的能力。他还说，特区政府为此投入的资金不单止涵盖阿兹海默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而且还包括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科研探索。科大校长史维教授表示，神经退化性疾病的研究对全球面临的人口老化问题至关重要。科大的新闻稿说，以阿兹海默症为例，这一种目前仲属不治之症的老年疾病正在影响全球4700万人口，香港作为全球最长寿的地区之一，亦必将面临阿兹海默症所带来的冲击。而同时，香港老年人社会福利的最新政策规定，领取社会福利的年龄下个月起将由目前的60岁上调到65岁，政策出台之后争议不断。星期三，南华早报称，香港正在掀起养老金风暴。苹果日报引述社会福利机构人士的话表示，政府似乎逼长者就业。民主派议员则称林郑月娥欺贫怕富，声称采取进一步行动。明报引述林郑月娥的话表示，政府目前此举是延续上届梁振英政府的措施，并且说此举不是为了节省开支，而是为了人均寿命延长和社会劳动力不足。香港科大新成立的这个国际老年病医学研究中心传达了什么信息？叶玉如教授是香港科大副校长，分管大学研发，同时亦是这个国际合作项目的带头人。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
要是超过65岁的人，他会有10%或者是20%。
叶玉如说，很多退行性疾病是跟年龄有关，好像阿兹海默症，它所影响的病人都是比较年长，超过65岁的人会有10%或者12%的机会得阿兹海默症，超过85岁会有一半的机会得这个病，所以很多神经退行性的疾病跟这个年纪是有关。现在社会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他们想到，如果能够建立一个研究中心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他们大家一起合作，希望可以找到好好的方法治疗这种疾病。美国和英国驻港外交官参加了这一天的启动仪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虽然电子书和智能手机都有阅读应用程式，但美国图书行业正在复苏紧。尽管网络销售对全美国各地的书店造成损失，但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45年前有一个由乌克兰裔家庭所创立的鲍威尔书店就好像以往一样咁受欢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特维查克发自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报道。
书店的创始人是乌克兰裔美国人迈克尔·鲍威尔。他说即使在电子书时代，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鲍威尔书店的图书亦好畅销。鲍威尔书店是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独立书店，新书旧书林林种种。鲍威尔还说公司有500名员工，每日售出大约12000本书。鲍威尔书店合伙人迈克尔·鲍威尔说，
We treat every subject matter and every possible kind of book with equal seriousness. So romance.
鲍威尔话佢哋以同样嘅严肃态度对待唔同主题嘅书籍，无论系浪漫题材、西部题材、奇幻题材，还系宗教书籍。迈克尔嘅祖父从乌克兰嚟到美国，虽然迈克尔从来未去过乌克兰，但系佢话呢个系佢生活嘅重要组成部分。鲍威尔话，如果有人问佢系边一国人，佢总系回答话佢系乌克兰人。书店是家庭经营，鲍威尔希望延续这种经营方式。鲍威尔专管财务和选择书籍，他的女儿艾米丽负责书店管理。鲍威尔说，
I was the first one in the family to be in the book business when I opened a store in Chicago where I'd been a graduate student.
鲍威尔说他是家里面第一个涉足图书生意的人。那时他在芝加哥开书店，他出售平装书，那时卖的是二手书，他并没有卖过新书。大多数二手书商都不喜欢出售平装书，很多到他这里买书的都是大学生，对他们来说平装书方便又实惠，所以他是很正经严肃的出售平装书。鲍威尔的父亲看到儿子的书店生意兴隆，就在波特兰开了一家书店。鲍威尔很快关闭了在芝加哥的商店，回到波特兰和父亲一起经营书店。他说
He didn't want to do any of the personnel stuff or bookkeeping stuff, or he just wanted to be at the counter and chat with customers.
鲍威尔话佢唔想管人事，亦唔想管账，佢只系想喺柜台边同顾客倾偈，做个好人，大家都喜欢佢。即使鲍威尔从事图书产业，而且生意经营得唔错，但系佢承认佢唔中意读书。鲍威尔话人会对佢话佢系好喜欢书，佢就话。他和父亲都不喜欢书，任何人都能够喜欢书，但是他喜欢卖书，就是这个区别。当被问到他最喜欢的书是什么的时候，鲍威尔总是毫不犹豫地说下一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特维查克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发来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美国的领导人是西奥多罗斯福，他是一位强有力的总统。在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罗斯福重返美国政坛，希望能够再次给美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者各位听众知道，美国后来还有另外一位罗斯福总统，也就是1933年当选的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和西奥多罗斯福是远房表兄弟。在今日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就为你讲述1912年总统大选的故事。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进步党。在这个之前，罗斯福未能获得共和党的总统竞选提名。1912年的共和党大会，也就是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被支持当时任总统塔夫特的保守派分子所控制，所以塔夫特得到了共和党的提名。这个导致罗斯福与共和党的决裂，他和支持者自行召开提名大会，成立了进步党，并推出一套致力于改革的党纲。这些改革措施的目标是使政府为人民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社会进步的渴望。民主党亦提名一个支持进步党改革的人为总统候选人，他就是新泽西州州长、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于是美国出现了多年来未曾有过的三个候选人争夺总统宝座的局面。 好显然，威尔逊嘅胜算最大，所有民主党人都企喺佢嘅身后，而共和党就陷入分裂。一啲人支持塔夫脱，另外一啲人支持罗斯福。但是罗斯福不认输，他奋力竞选，走访很多城镇，发表一个又一个演讲。威尔逊亦积极参加竞选活动，他似乎同罗斯福一样，好享受竞选的乐趣。同他们不同的是，塔夫脱完全不喜欢这些事，他拒绝大搞竞选，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屋企享受夏日时光。在十月之前，竞选一直比较平静，但是就在离大选开始还有三个星期的时候，罗斯福遭到枪击。袭击发生在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当时罗斯福刚刚离开宾馆，准备坐车去发表演讲。他站在开篷车上时，一个叫做约翰·斯兰克的激进分子走过来，从大衣里面拿出枪向罗斯福的胸部开了一枪，罗斯福应声倒地。罗斯福说他当时的感觉好像是被驴仔踢了一脚，他立刻跳起来用手掩住伤口。这粒子弹打入了他大衣的内袋，射穿铁制的眼镜盒，然后又穿过50页厚的演讲稿，所有这一切减慢了子弹的速度，最后子弹只是进入罗斯福胸口几厘米深。罗斯福不知道自己的伤势是否严重，他用手掩住嘴在咳，发现没有出血，于是他知道子弹没有伤到肺。他命令周围的人停手，不要再打斯兰克。罗斯福说将他带过来，他低头看了一下斯兰克，他就说你这个可怜虫，然后就拧转面。医生来了，他们说罗斯福必须立即去医院治疗，罗斯福拒绝了，他说他要去演讲大厅，我要发表演讲，他说如果不是我就去死，如果不死就要去演讲。在他前往演讲大厅的路上，他对一位朋友说，我们罗斯福家的人怎可以被这个小小的子弹毁灭，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个枪击，一点都不在乎。191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同以往不同，因为有三位候选人，共和党的塔夫脱、民主党的威尔逊和自己成立进步党的西奥多·罗斯福。在距离选举开始不够一个月的时候，罗斯福在竞选活动之中遭到枪击，子弹射入他的胸口，但是他坚决不去医院，而是要按原定计划去发表演讲。到了演讲大厅，罗斯福站在很多听众面前，面色苍白，但是他站得很直，不用人搀扶。有人告诉大家知道罗斯福被枪打伤了，但是仍然坚持演讲。罗斯福的声音很低，好像是在这里静静讲说话。他说，我将请你们保持安静，允许我发表一个长篇演讲，我将尽力而为，但是我的身上有一粒子弹。他停顿了一阵，跟着就说，没事，我的伤势不严重，我有话要讲，只要我还是生存，我就要将这些话讲出来。罗斯福的演讲本身并不重要，他所讲的都是他以前讲过很多次的内容，但是重要的是他那个无畏镇定的气势。群众认为他的行为不是愚蠢或者是做表演，而是一个强者的勇敢行为。对公众而言，他就是英雄。罗斯福讲了近一个小时，最后他已经很虚弱了，无法子不被人搀扶着离开会场。旁边的人急忙将他送去医院，等医生和他检查伤势。医生发现子弹打断了他的一条肋骨，但是伤势并不严重，他们决定给这粒子弹留在罗斯福的体内。第二日， 罗斯福在病床上发表声明，话俾大家知唔好为我担心，因为如果我死咗，自然有其他人嚟接替我。塔夫脱总统同威尔逊都向罗斯福表示问候，并且宣布在罗斯福康复之前，他们将不进行竞选活动。罗斯福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休息了两个星期之后，他就准备重返竞选舞台。他在纽约市麦迪逊广场对很多人发表演讲。罗斯福看起来结实健康，令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第二日，威尔逊在纽约市结束了他的竞选活动。他对欢呼的民主党人说，民主党人的目标就是接管权力，开始做共和党讲了16年但是没有做的事。11月5日，人民投票选举，获胜者是伍德罗·威尔逊，他获得了600万张选票，罗斯福获得400万张票，位居第二。塔夫脱只是获得350万张选票。在选举人票中，威尔逊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他获得435张选举人票，罗斯福获得88张，塔夫脱只是获得犹他州和佛蒙特州两个州的8张选举人票。民主党不单止赢得总统大选，还控制了国会。而另外，很多以前由共和党人任州长的州亦都被民主党人拿走。对西奥多·罗斯福来说，1912年的大选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大选结束之后没多久，一位朋友去探望他，探讨他1916年当选总统的可能性。罗斯福说，你这么优秀的政治家，难道还看不透吗？斗争已经结束了，我们失败了，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回到共和党，好像进步党这样的政党是不会支持下去的，我们弹尽粮绝，无资金来源。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在欧洲爆发，美国1917年参战，同往常一样，罗斯福已经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他请求由他组建一支美国军队，并由他领导前往法国参战。威尔逊总统拒绝了他的请求。罗斯福断定威尔逊这么做是因为他和自己的政治夙愿，所以他永远没有宽恕威尔逊不让他参战的决定。即使罗斯福自己不能够参战，但是他的四个仔都上了战场。他最小的仔昆廷·罗斯福一去不返。得知到他的仔牺牲的消息的时候，罗斯福写下了这段话来纪念他。只有那些不怕死的人才有资格生存，而那些在生命的乐趣前退缩的人没有资格去死。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是伟大的人生旅程一部分。我们所有致力于服务他人，准备做出牺牲的人，都是火炬手，我们高举火炬一路奔跑，直到我们跌低。如果在跌低之前，我们能够将手中的火炬传递给另外一个火炬手，我们就心满意足。他用这样写，战场上的勇士、丈夫、情人、儿子和兄弟，在战场上的妇女，他们手中的火焰最耀眼，他们都是火炬手，都是勇于经历伟大人生旅程的人。但是罗斯福自己的人生旅程就要结束了，急性风湿病和严重的耳膜感染使他痛苦不堪，他听力很差，行走困难，但是这位老人依然乐观。他在医院度过了60岁的生日，并且对家人和朋友说，我是领先的，从来没有人能够在60年中享受到比我更多的乐趣。1919年1月6号晚上，罗斯福在睡梦中死去。当时任副总统的托马斯·马歇尔说，死神只能够在罗斯福熟睡的时候将他带走，因为如果罗斯福还是醒的， 他一定会同死神斗争。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一起呢，就是去听有关环境保护的一个讲座。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to buy 以及 to be sold。
Larry， 听了这个讲座，我觉得全球变暖问题真是令人担心的。
I don't know, Li Hua. I just don't buy the theory that global warming is caused by humans. There's a lot we just don't know.
你说你不买什么话？诶，又没人向你买东
西。I said that I don't buy, B-U-Y, that theory. That means I don't accept it as completely true.
哦，原来 I don't buy the theory就是我不接受这种讲法，诶，不就是我们中文里面讲的我不受这一套。哎呀，得了得了，我没时间跟你拗。喂，你有没有听说我们今年的学费要加 10%？ 学校说他们计划要装修图书馆。
What? That's ridiculous. I don't buy that excuse. They raised tuition last year by 5% to expand the stadium.
就是咯，去年学校为了扩建体育馆已经将学费加了 5% 了。不过第二年如果装修完这个图书馆肯定很漂亮的。Larry， 你可不可以再用 I don't buy it 和我举一个跟学校没关系的例子？
Okay, you know my friend Angela, she's often late for class, and she always has different excuses. So finally, one day, Professor Johnson said to her, I don't buy your excuses.I think you are just not self-disciplined enough.
哇，没错，你那个朋友 Angela， 她整日迟到，而且总是有借口的。但是我不知道 Johnson 教授这么犀利，居然公开说不信她的话，还批评她是自己要求不严格。哎呀，她真是很尴尬啊。So Larry， 你打定主意去南京哪间学校留学没？
I don't know.I guess I'm still not sold on that school.
Sold? 那不是卖东西的卖吗？哎呀，卖东西和留学有什么关系啊？
No, silly. I said that I'm not sold, S-O-L-D, on, O-N, that school. To be sold on something means to be convinced that it's worthwhile, or it's the best choice.
哦，我明了。To be sold on something 意思就是你认为这件事值得的是个好选择。这个讲法很有意思，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举个例子？
Well, remember when you were looking for a new apartment? At first you weren't sold on that place. But when you heard that the rent was only $600 a month, you were sold.
没错，我在找屋住的时候，一开始都不喜欢我现在住那个地方的。后来听说房租一个月才$600，我马上就心欲了。哎 ，Larry， to be sold on something 是不是只能够用在同钱有关的事上面的？
Not necessarily. For instance, suppose you can't decide if you want to vote for someone who is running for office. You could say, I'm not sold on that candidate yet.
哦，选举的时候，如果我还未肯定要投哪个候选人的票，我都可以说 I'm not sold on that candidate yet.
That's right. We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that Professor Johnson.Didn't buy Angela's excuses. We can also say he wasn't sold on her excuses.
啱 ，Professor Johnson 唔信 Angela 成日迟到嘅借口。我哋可以话 he wasn't sold on her excuses， 亦都就系话 to be sold on something， 亦都有相信嘅意思。
Hey, Li Hua, I guess I should have told you that was just an example. Professor Johnson didn't really say it to Angela.
乜话讲咗半日 ，Professor Johnson 根本就冇对 Angela 讲嗰啲话，你真系识作古仔啦。
I know you were totally sold on it. You actually bought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咧学到两个常用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to buy， 就系表示相信某一件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be sold， 意思就系认为某件事系值得系真实嘅。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好快会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